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扎西德勒，我们今天继续入心论的第九品智慧品，在这里面呢，就是正在讲法无我的内容当中的深受心法的这个心的部分，心念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之前讲到说意识不住在这个身体器官当中，也不住在这个对境外境色法当中，或者外在现象当中，也不住在就是身体外和内，或者是外内之间，以及其他的地方也不住。所以这个里面呢，进一步讲到说，非身，非一身，非合，非亦非离，无少实性故，有情性涅槃。他就是说，一般我们就是说到一个人的意识这样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这一个肉身啊，然后就是它含在的一种的精神啊、肉体啊，就身心的这种关联性的一个现象。但是说，你说离开这个肉身呢，你说找其他的是不是有意识？这样子也不可能的。一般人说哦，思维意识的时候，好像都归宿到一个肉身、一个有情众生的身上。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但是具体找的时候呢，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找遍一切全身上下里外每一个构造的细处到每一个器官的功能，这样的时候一个一个单独找的时候也找不到这意识。所以说它不是身，那是说，但是说是不是身外就有这个意识呢？也不是，身外你说石头上面、树木上面啊，就是大海、天空、土水、火风这些上面呢，也其实没有什么离开身的这个所谓的意识。所以好像就是也不是说也就是在身之外，一身之外的一个就是有意识。那是不是说，那应该比较普遍能够理解的是说，就是与身合起来呢，就是合起来的混合的。所以一般人就会理解说，那就是我是精神和肉体，或者是说都是这颗肉身为承载的，对，就是一个心，好像有点像杯子和这茶的关系一样，以这种的方式存在呢。简单从一般的世俗地上来讲，就是如此，可以就是感受直观的能够感受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像之前分析过的一样去具体分析呢，好像就是说你找不到他们的结合点在哪里，找不到他们的真正的这种实有的这种连接处啊，或者是说一个实有的心本来找不到的，然后整个色身肉体上面也要找一个实有，其实也有一定的，就是如果相对的程度上面，你说这个人就是身了。但是我们之前找身受心法的这个身受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些都是一个组合的暂时的安立的一个概念而已，没有一个实存的所谓的身或者是受。也同样的呢，就是依于身受的这个心呢，也不存在，他们也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认为是合合的一个现象。但是说是不是就是我们说非合合的，那就是说离开这个身体而再说一个之前讲的一样，就是说他们没有一点点关系，好像也不是，就是他们也有关联，也不是完全分离的存在。所以说就是既不是身体，也不是身外的这种现象，也不是他们混合，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来讲。因此呢，就是说主要是在讲无自性现象，无自性身受心法这些也是如此，就是没有自信，有情 终身呢，就是本来的自信，自信本来即涅槃，意思说没有实有，没有这种这才是超越的嘛，就是一种，就是离于边际啊，或者是说，本身，这种利益造作，或者是利于这种构成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很多事情一结构的时候，我们找不到这个本性，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然后第二一个说，离尽现有时，缘何时？缘何而生时？尽是若同时，一生缘代何代缘？然后这个和后面的其实有直接相关的，说时若后尽起，缘何而得生？是故不能知，诸法实有生。所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识的部分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意识，主要是说眼睛能够看到，耳朵能够听到，鼻子能够闻到，舌头能够尝到，身体能够有这个触觉，所以这些是比较就是直接的明显的粗大的这一种的上面的意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识的时候不能离开这些而讲识，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在世俗地或者是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就是如果说学习心理学啊这些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部分的内容，就是在讲眼耳鼻舌身，虽然眼睛它单独不会思考，他不能眼睛生气耳朵生气，没有这一件事情，虽然他能够接受这种的信号，接受这种信息，最后呢就是用心第六识来做判断，第六识当中呢产生这种贪嗔痴这样子。那到底这个是怎么具体怎么运作的呢？就是如果说先有这个就是意识，而如果说我们说对境和意识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所缘境和这个意识，这个当中呢就是我们的根识就是眼耳鼻舌身的意识呢，就是这种意识和外境呢怎么样去互动，怎么讲呢产生反应呢，就是如果是先有识而后有境，那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也不太可能的，因为就是我们先比如说一般的一种感受是说先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去分析加工，这种的观念是可以被承认，就是一般的这种经验当中好像是这么样子。所以说但是如果你去仔细分析推敲的话，这个也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说如果是实就是这个我们先讲到实先有啊，实先有刚才讲到尽先有一样的，我就有点说到后面去了，就是先说实先有。实先有的话，实意识呢需要一个对境根识，如果你是眼睛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你不可能传递任何信息，所以你需要一个就是外境颜色形状什么是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耳朵也是需要听到什么，鼻子也是需要闻到什么，所以说没有闻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产生很清晰的这种的觉知有些有这种就是出现幻象啊，就是心灵那是第六识的一种运作，但是并普通人来讲，一般人来讲，没有幻听、没有幻觉的时候呢，他是需要这种的，有这种意识。之外就是先有，就是一是依赖一种的对境嘛，一是依赖对境，所以没有对境的话，怎么产生这个共鸣、共识，或者是概念产生这种的觉知呢？所以说这个也。很难说我们先有意识然后再来就是跟境要相应，这样子就是并不存在一个先，如果你在细微上面来讲 就是说只有意识在先，其实没有什么反应，就是没有什么对劲，不可能产生这种的作用，相互产生作用。那之后呢，就是说如果是是意识和这个对劲呢是同时发生的，那这个好像就一般的人能理解说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多吧。但是我们说就是对劲和现实如果是同时发生的时候，其实怎么可以同时发生？如果说一个就是细微处我们所说的境和心识呢都有一种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两个如果不论在同时在细微处总得有个因果关系。如果说因果都是按照时间的序流而讲这个所谓的因果，所以某一刹那当中或者是说同时刹那都能够产生的话，是不是就不依赖对境了？就是心识不依赖对境，那对境也不需要有对境，所以心识可以自力产生。所以这样子呢又就是所谓的就是他们两个必须要同时产生的，这个同时的必要好像都不存在。因为因即果，果即因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以就是说必须要依赖的一种的因缘条件都不存在了。所以说就是因缘同时存在呢，但没有形成因果，没有形成能所的这个细微上面讲，这个也是讲不过去。或者是如果能讲过去的话，就是各自独立的，各自独立，好像不真正的依赖对境，不依赖彼此啊。所以境好像不依赖这个事，事不依赖境。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为何要同时呢？就是可以，其实就是各自可以自身嘛。就是要就是境现身事现身都有可能嘛，因为他们好像不形成任何因果的必然。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要观待。然后再后来讲的就是说实在后面，境在前面，境先有而实在这个后面。那这个呢就是说境出现的时候实在，如果境对境出现的时候是在前，意识出现在后面的话，意识出现的时候这一刹那的境已经灭了，所以说他们也不可能就是产生这种怎么讲呢真正的关联性。所以说如果说对境就已经就是出现而消失了，然后这个意识再出现的时候，那一刹那已经不在这个识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之前强调说主就是意识和对境，它如果有这种的就是二合一的话，就是彼此不必要观待因缘一样的。如果他们是分开的话，就是要不然有境没有识，或者是有识没有境，跟有受没有境，有境没有受，这些关系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只体验这种的时候，有时候受者即是受，所感受和受者好像就是在一个点上面来讲，就是他们不形成因果。如果分开的话，各自有受没有受者，或者有受者没有受，这样子的话也不会产生这种的因果。所以说，这个时先，就是时后起，境先起，或者是时后起，境先起，以及时境同时起，这些上面呢都有就是说不过去的这个点。所以呢因此呢就是说诸法是不是那种相对的一种的意愿，离于言思，离于细论，离于这种的编辑执着，就是说无生无灭，无来无去，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或者是从这种的角度去了解。或者说我们叫无生也无死，无来也无去，我看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我看就是我看就是这个就中论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其实是 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异，不来也不去，善灭诸序论，能人说即首理，就是诸法的这种的特性，在这个部分，所以说，然后之后呢，我看，所以这个已经讲到，就是说，后面的这一句，说是故，不能知诸法实有生，这一个部分，就是到了身受心法的法的部分，就是如果你观察所谓的境也好，现象也好，法也好，这些呢，诸法呢，没有自信，就是说他远离了这种细论认知的一种的范围概念的这种的束缚之内，就是说诸法无有实性，所以说远离了这种实有的描述或者实有的这种执着，以及实有二元分别，这种的实有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执着的这种的习气吧，就是说你如果说不在一个二元的细论的言语的这个范围之内去认知这个实相，所以离言思就是这样的。看啊，后面的这个偈颂。稍等一下，好像有客人来喽。哦，刚才开了一下门哦，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偈颂，看一下到哪里了，最后一个偈颂，若无世俗谛，云何有二谛？世俗若因他，又亲起涅槃。基本上这是外道或者是就挑战这种中观的见解的一些提问，当然今天这里面的基本回答在后面，但是这一个偈颂主要是一个提问，这提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观的主张的这种说经过分析以后找不到任何这种实有一切都是名言的这种对境，所以本身就是都是一些空无自信这样子，然后这种的话没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这个苦集灭道，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可以，因为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也就是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或者说无色声香味触福法，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样讲的这个里面呢，所以这样讲呢，你们说这些都是没有存在没有真实这种只是在颠倒心当中的一种虚幻这样子，包括世俗的一切都只是因果关系的一种幻象所以这些毫无自信，就是凡是因果缘起的现象呢都无自信，如果这些没有真实或者是说不存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我们为什么会安立这个世俗谛、身疑谛？就是世俗谛也应该不存在啊，因为我们说经常说到二谛啊，这样子时候好像能安立身疑谛，那这样子世俗身疑是一种相对而安立的，所以这个一个是完全虚幻而不存在的，为什么要安立另外一个的这种某一种的，就是究竟真实这样子？那这个上面佛教当然就是会说。就是主要是为了方便在道上面呢，就是因上面修行的时候呢，需要立二谛的一种方式来了解，但真的究竟证的这一些过程当中呢，当然就是二谛也只是一个权益的一种的就是让人呢相对迷乱当中应该走出迷乱的一个桥梁，一个传播到达彼岸的一种的智慧的道路的一种方式一样，但是认知和学习修行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说在身意上面还是永远有一个二谛，所以二谛是从世俗谛当中的这种立的一种二谛， 所以说，但是他们提问是继续的，就是说，一个是为什么否定，就如果一切都不存在，为什么还要离二谛？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如果这种一切都是众生心中的颠倒，或者说迷乱而显现的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说涅槃呢？这些也不可能存在，所以我们追求的涅槃呢，是不是都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说善恶取舍，是不是这种的判断也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说宇宙本质上面的这些显现的这些法则，或者是我们在修行道路上面追随的这种怎么讲呢？三宝啊，这些是不是都没有真实的存在性？或者如果认为是一个颠倒心的一种幻现的话，这些也属于思考的范围，也是属于颠倒的范围吗？就是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是要承认这种颠倒是有一定的真理的话，那是不是说一切颠倒的法和所谓的这种就是否认这种事实的，是否认有一种的存在？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真假善恶世俗地当中的有这种所谓的这各种的判断都失去了它的意义，是不是？就是从这个上面来讲，就是透过就是趋于善善行避免恶的这些修法，而不可能获得所谓涅槃这样子。所以涅槃也不过是一种在世俗道当中颠倒的一种的，就是幻影，或者说一种的这外道提出这个，就是对于否定世俗当中的常有自主的时候，当然也会反驳，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就是说这种的，就是离苦得乐呀，或者是说结束轮回去入涅槃呢，凡夫成佛呀，这些就是相对概念当中的，这些也一并否定。所以这个有很好的回答，但是因为今天的寄送到这里，我们先到这里。那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